我是后来看资料才看到，吓一跳，以为这个是这个大陆才有的，还没有决定要给你们看，后来才知道可能各位在座的都比我还清楚。好，这个小龙虾是怎么来的，各位知道吗？不晓得哈。它这个是啊，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战争嘛，杀了很多中国人，要处理这个尸体，这个尸体怎么办？要用焚化炉去烧这个尸体啊，成千上万，太多了，然后耗能源，他们啊节省这个能源，想一个办法，就呢把这个尸体先到那个焚化炉啊去做初步的这个，把这个大块的弄成小块之后啊，就从日本引进这个叫克氏鳌虾来帮忙肢解这个尸体，是这样子来的。因为这个虾子在日本啊，当初在1910年的时候是从美国引进去的，这是美国鳌虾，都纯粹的外来种，他们用它来做污水处理，因为它喜欢越脏的地方它活得越好，而且繁殖力很强。日本人用鳌虾来处理这个污水，然后呢想到要到中国来处理这个尸体的问题啊，就大量一批一批的引进这个克氏鳌虾到南京，大量繁殖来处理中国人的这个当初的那个成千上万的尸体，是这样的。可是呢战败之后啦，日本人回去了，这个鳌虾就留下来。你说啊，经过这样子来几次的这个繁殖下来啊，他们这个能力越来越强，能够在这种高腐败的这个水质里面生活。然后他吃什么？这个农民用那个 DDT 啊，把这个害虫，他们所谓的损害农作物的这些虫啊，这个浮游物啊，飘到水面上的时候，他们就专门吃这个。好，然后呢越脏的地方啊，它越能够生存，所以它这个繁殖力又大，然后这个适应这个越毒的地方，它越能够生存，所以里面体内啊，它都带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重金属，像汞啊、铅啊、砷啊这种啊，很容易致这个畸形的化学这个元素啊，在这个克氏鳌虾里面啊，它这个体内啊都是正常值的好几百倍。可是虾的本身不会有问题，它一样照样繁殖。可是呢在这个中国南部啊，很多河流河川多次严重的污染之后啊，连那个最泥鳅都不能活的，克氏鳌虾还活得好好的。所以在这个星期日的这个大陆巡旗啊，他们在吃的时候就问他说，哎，请问你这个鳌虾，你这个这边光啊湖北这一省去收集鳌虾来卖的就有35万户。他就问他说，你这个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这个业者讲得很好，他说这个是野生的。为什么？因为不值得养，你养它，它会把你这个，它鳌很有力，它会把这个你看用什么东西把它圈起来，它都会把你剪断。那你用去捡的，因为它到处都有，越脏的地方都有，你去捡就好，根本不用养它。好，要多少你就捡多少，这35万户都去捡，捡来呢煮的这个叫麻辣小龙虾卖给大家。好，在这边在湖南一斤5块钱，到上海可以卖到1斤8块钱，然后有些人一坐下来吃，可以吃180只这样子吃的。所以这个问题啊，慢慢啊就浮现出来，说这个 DDT 毒杀了这个浮游生物，还有各种动物的排泄物，还有这个中国人啊，在这个人家没有看到的地方啊，丢垃圾这个生活垃圾，大大小小的，还有这个化工厂的化粪池也好，排污口也好，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克氏鳌虾的身影。然后呢，我们不知道它怎么来，刚看到那个哦，每一道都非常好吃。是不是？然后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吃下去之后啊，这个我们说刚说的这个铅啊，铅中毒我们就不要说了，我们很清楚的哈，铅我们比较熟悉。你看现在人啊，加油都要无铅汽油， 92、95、97、98什么都要5000的，结果你每天吃高高兴兴的花钱去吃这个东西，铅中毒啊。那这个汞就是什么？汞就是水银。这个水银中毒的人到后期啊，他是浑身抽搐而死，然后脸部发青，好，那所有关节的地方，我们这个关节是这样长的，它都会反方向，好，所以是非常痛苦的死去。然后这个生啊，一个十字旁，一个这个伸展的生，好，这个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什么砒霜了，就是砒霜了，好，所以呢，这些东西呀、啊，不管是 DDT 也好。它身体里面的寄生虫也好，致病菌啊，肺吸虫病，还有这个血吸虫，都在这个克氏蚝虾里头。所以不知道的人啊，吃下去之后，他身体就要看你的运气了，什么时候把这个病源引出来就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它这个来源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可能吃的人也比较少了，因为它经常出问题。可是呢，在大陆还是非常风行啊。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虾子的问题，好，鸡肉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很多，这个盐酥鸡呀，鸡屁股串成一串叫做金字塔，好，这个你看它这个来源啊，都有可能是它刚报道这个，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好，养鸡场那么多，每天都一定有死掉的嘛，那死掉它都是为什么？他刚讲的都是喂猪哦，都是拿去喂猪哦，那谁是猪不知道，哪有那么多猪给你喂。那不少的饮料我们也知道啊，外面这些饮料啊，其实他说的纯果汁啊，都没有真正的果汁在里头，都是呢所谓的三精，三精水，第一个就是香精、糖精，还有这个防腐剂。现在我们说这个起云剂啊，就是大家看起来这个果汁很浓稠，实际上它柠檬汁也没有一滴柠檬，柳橙汁也没有一滴柳橙在里头，这个都是啊我们现代人啊应该要了解的。还有这个吃荤的这个鱿鱼啊，或者是扇贝啊、海蜇皮啊，他们其实都加入这个双氧水去泡，让它白白的，不要有那个不好看的，因为我们要色香味俱全嘛，好，所以他们就想出很多很多的办法。那蔬菜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很多呢都是农药呢放的太多啊。一颗大白菜，刚刚他看到那个大白菜，这个从一开始下种到最后采收要喷10次的农药，所以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饮苦思度？是啊。那你说这样看起来吃不吃素好像都是毒没啊，那我要吃什么？但是呢我们知道啊，总比肉吃肉来得好，毒素比较少，所以我们怎么样吃健康的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尽量少吃这个加工品，多吃天然的，当令的东西，它就不用去用那么多的这个人工的东西啊，肥料啊什么，让它这个长啊，好，长得好。像我们常常就是冬天的时候喜欢吃西瓜，然后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喜欢吃白菜，那它这个不是当令的，它怎么来？它总是要用很多很多化学的东西才可能制造出来给你吃嘛，好，所以要吃出健康就比较困难。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啊，有一些啊学佛人，他可能啊自己身体已经有一些不舒服了，好，如果是因为身体的因素，好，你去看医生，医生跟你强烈的要求说你一定得吃素啊，不是啊，不是一定得吃，一定不能吃素。好，这时候我们啊怎么办呢？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啊，因为身体的关系，可能家人也给你很多压力，叫你不能再吃素。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啊先配合这个医护人员的指示，你说啊视为一个开源，好，我先把身体调好，等病好之后呢再继续我的修行，你吃什么戒的，你发什么愿的，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身体啊，我们不舒服，这个身体的病啊，是我们怎么看医生都看不好的，人报多解你就去得，中医也看，西医也看，怎么看都看不好的，这个我们就要注意了。这个呢就可能是我们啊常听人家说的这个业障病。好，你看哦，有人啊 比方说像这个从小到大就很怕一个东西的，有人怕蟑螂，哦，男生也可能怕蟑螂哦，180公分的男生也怕蟑螂，怕老鼠的，好，怕蛇的，无没有理由就怕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跟他吃荤吃素有关系吗？没有，吃荤吃素没有关系，这是所谓的业障。有些像说啊，这个什么样的 phobia， 好，英文后面有一个加一个 phobia， 就是什么什么恐慌啊，比方说对空间恐慌症的，好，对巨高度巨高的，好，对，或是种种的自闭的、忧郁的，这些跟这个心理上的疾病比较相关的，这个都有可能是所谓的业障病。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表示我们过去可能造过这一类的业。好，无缘无故怕蛇，为什么会怕蛇？可能您跟蛇有过节。无缘无故怕老鼠，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能够体会什么叫业障病。好，这个昏暗的这个路灯底下，一个叶子后面有一根，你远远看你就看成老鼠，就明明一个叶子，可是我就看成老鼠，啊，把自己吓得半死，这个就是业障啊！明明没有，你为什么看成是老鼠呢？你过去是跟他有过节，就像猫追老鼠一样，他永远就追着你。这样子的业障的话，通常我们就是不外乎啊，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十二业里面讲过，杀盗淫妄，就这几个十二业。有命在的，你过去要过人家的命的，现在来讨命的，命在怎么来的？就是过去杀生来的，是不是？钱在怎么来的？偷盗来的嘛，你过去犯了偷盗，现在欠人家钱债，还钱了事。那感情债怎么来？爱得死去活来，他偏偏不爱你，那怎么办？这个就是邪淫来的，过去的邪淫的业带来的啊。所以呢，整个十业来看呐，当中众生最爱的是什么？就是最爱的就是自己的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不杀生，能够吃素的话，我们就跟众生的这个断众生的命这个缘，我们就保持距离，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病，怎么看怎么不好的。好，你说还是不得不看。好，你找一个你信任的医生，一方面配合现代医疗的帮助之下呢，一方面自己如果能够发愿啊，不食众生肉。就是我刚讲的，把这个断众生命的这个缘，我们把它切掉，然后呢，你不杀生，进而能够护身放生，然后再好好拜忏，这个东西就是业障嘛，业障病我们就拜忏，忏悔跟这些冤亲债主啊解冤解业，这样子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一定会有帮助的。好，而且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素食啊，这个是啊美国一些医生还有营养学家他研究出来的，说素食者他对啊罹患这个心血管疾病还有癌症的这个几率的人他会比较低，好，吃素的人这个心血管疾病跟癌症罹患率会低。好，那如果我们能够吃这个健康素的话，就能够减少患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肥胖症，好，等等的退化性的疾病，对这个胆结石、肾结石、什么骨质疏松症、气喘等等也都有改善。好，这个是呢我们要了解的。好，过去的人吃素啊都是两个罐头，一个是鬼啊，一个是这个花生，就是吃这样子，这样长期下来它营养一定不良。如果你愿意吃健康的素的话，花一点心思，现在三楼很多啊，怎么样吃才健康的非常多，就怕我们偏食。好，现在在台湾啊，我不敢讲每个人都是吃没有问题，也有很多人这个吃有问题的，大部分啊都是偏食，营养不良，而不是没得吃。好，所以你用点心思在吃素方面，要吃出健康并不难，所有的营养分啊，荤的有的，素的都有。好，你说光这个铁质你要摄取，有的人就说牛肉铁质最多，你去看牛棒的这个铁质也很高啊， 水果里面的苹果也很高啊，都有，都你都可以去把它找出来，看你缺乏什么，你从这边用点心去处理，都可以把身体吃出健康来。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一念贪呐，轮回三界，这个贪毒啊，贪嗔痴这个贪毒，不外就是贪这个口腹之欲，贪这个男女之欲。所以现代人不但饮苦食毒啊，再加上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太随便了，所以严重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呢，不学佛的话，多数人他不察觉，所以我们真的说不需要什么什么世界大战来这个再一次战争，不需要。其实我们每天做的都在灭自己的种，绝自己的后，都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印光祖师在他的文章里面才会啊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一定要素食。为什么？因为一般人他在发脾气的时候啊，他身心流出来连这个血液啊还有汗都是有毒的。你一念嗔心啊，这个血液当中全部都是毒素啊。所以他才会说，这个有一个这个妈妈哺乳这个婴儿啊，因为他跟先生吵架大发脾气之后啊，当天给这个孩子喂奶之后，孩子就死掉了，中毒。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如果呢这个你看这个鸡鸭鱼啊猫没有吃猫的，狗啊牛啊猪啊，你在杀它的时候它是欢欢喜喜被你杀来吃呢，还是非常恐惧的嗔心的？那有些啊，像现在现代化的养殖啊，饲养场里面，它都是一只鸡，可能一个小框框，从小到大，它就是这么大的空间，连转个身的空间都没有。所以它从小就终身监禁，一直到它长大那一天，就是它要死掉那一天，被杀的那一天。猪也是一样，牛也是一样。所以当它在被杀的时候，心里充满这个恐惧跟嗔心的时候，它不要说他血液里面，他每一个细胞其实都是毒。那我们每天吃这些东西啊，过去的人啊都是初一十五拜拜特别的节日才有鸡鸭鱼肉吃，现在不一样。现在你看看啊，每一餐都鸡鸭鱼肉，没有一个人少。所以这样子呢，对身体的危害啊就很大。所以呢，如果再加上呢他这个长期吃这些有毒素的东西，好，还有呢，啊，现在这个人抗压性低呀，每天心情不好，然后又没有抒发的管道啊，没有谈心的朋友，这个不好的情绪都往身上累积的话呢，长期累积，那么他五脏六腑里面啊，心肝脾肺肾哪一个东西哪一个地方比较弱，他最后就从那边发病。所以这么多癌症从哪里来？就是从这边来的。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这是回答这个要不要吃素的问题。好，那要不要持五呢？要不要持五？要不要持这个过午不食这一条？好，这个原则跟我们讲吃素一样，因为这个色身不能不吃。好，所以要让我们这个身心调好，好修道呢，好，我们就要注意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好，也就是说呢，每个人身体状况啊都不相同，消耗能量的程度也不一样。有些人身体啊比较衰弱的，你说啊要他晚一中午吃完晚上不吃的话，他可能没有体力，也不能办到，也不行。你说念佛不出力啊，坐在那边念啊，你看你肚子饿的时候能不能念？念不下去。那修禅更是更需要很多能量。所以事实上啊，吃素，我们讲吃素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要我们啊吃出这个慈悲心，吃出清净心。好，这个才是我们啊佛弟子真正关注的重点。不是这个外道啊，我们说这个没有学佛的人或者是其他人，他吃素的原因是什么？为了要吃出身体健康。可是我们除了身体健康让他好修道以外，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培养慈悲心跟清净心。好，那现在很多啊，各位如果有去参观这个道场，好，持戒道场，走这个解脱道路的，他们都是过午不食。好，每一天呢有这个正午的时间啊，都几点几分之前必须把 这个午餐结束要结斋的。好，那有些人呢，他甚至一天只吃午餐，早餐也没吃。好，那为什么他能做到？因为他妄想少啊，杂念少啊，好，烦恼也少啊，所以他消耗的能量很少，他吃这一餐他就可以维持他一天的修行，是可以的。好，那佛时代呢，也是日中一时，就托钵托一次。好，当然这个佛时代这个心啊，佛弟子的身心都很清净，好，一餐是足够的。那你说我要不要一天吃一餐就好？那你就看看呢，你吃这一餐是不是足够让你这一天完成你应该做的修行也好，工作也好，能够维持的话，那你吃一天一天吃一餐可以。如果我们是这个每天胡思乱想，哎呀，这个妄想很多的，你三餐都不够啊，睡觉前还要吃宵夜，还要下午茶，早上还要上午茶，所以就是要看我们自己本身。好，这个吃多吃少就是看我们一天正常的修行跟工作能不能维持这样的量来看。好，所以有关于这个持午这个问题啊，在这个苏州灵岩山，这个印光祖师跟这个持舟法师啊，他有一段故事。这个印光祖师到灵岩山去的时候啊，这个寺院没有住持，所以祖师一直看啊，想要找一个住持来住持这个灵岩山寺念佛道场，然后就找到这个持舟法师，但刚好到那边去挂单。两个人商量呢，这个持舟法师是持律的，好，持戒的，好，像这个道远长老啊，还有这个前些日子往生的这个忏公师父啊，都是持舟法师的弟子。好，那持舟法师就要呢念佛的弟子呢持午，过午不食。可是印光祖师明白啊，这个吃要你吃午你念佛，你根本念不下去，吃完午餐后面的都没办法念。所以法师呢，为了让大家能够好好念佛，他就不同意吃午，所以两个谈不拢，就持舟法师就没有留下来。好，这是一段故事，这表示什么？要看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根器啊，并不是人家吃午就要跟人家吃午啊，你能够吃午当然最好。好，那还有呢，有一个持戒道场，看起来很如法，但是呢，他在吃饭的时候啊，好，按照这个佛制定，好，说这个日中一时哪一个几点几分要完成午斋要结斋，可是他在吃饭的时候呢，明明这个人家来拿菜啊，打菜啊，你要你就把钵拿出去，可是，在拿菜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呢，后面用一个大盘子呢托盘就传过来，哎呀，胡椒辣椒啦，什么什么其他你要加的酱油啊，什么什么一盘啊，或者是什么梅子啊，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不方便打菜的他们就不传，等一下从这边传，等一下从那边传。好，我们刚讲啊，我们今天吃素或者是持午啊，都是希望我们怎么样培养出清净心。我今天吃饭就是吃饭，一口一口慢慢细嚼慢咽，感觉那个每一个心念清清楚楚。我今天又要打你的菜，又要传你这个，就弄得很乱，吃一餐下来好累好累哦。所以都就是没有把握到什么，你今天持戒道场持戒的目的在哪里。你持午很好，但是持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心清净心培养出来，慈悲心培养出来。如果失掉这个目的的话，那就可惜了。好，还有呢，这个一餐呐，说这中午这一餐吃，晚上没吃，这一餐不是把中午的份在这个中午这一晚上这一餐把晚上这一份呐在中午的时候吃掉，不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你如果硬撑啊，怕晚上没吃，中午要吃的特别多的话，那你的肠胃有些人是受不了的。所以多数呢，把这个持午的话，如果把肠胃撑坏了，这样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各位在饮食方面啊，一定要注意，修行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让这个身体啊能堪修行，那精神饱满，这样子好办到，就是这样而已。所以禅宗啊，他在禅堂打坐的时候啊，通常呢除了三餐饭以外，他是给三道点心， 点心出三次给你。那为什么？因为你打坐啊，你修止修观都要能量啊，尤其在天气冷的时候啊，你没有能量你没办法做啊。那这个吃呢，就是要维持到呢你不饿然后也不饱。为什么？因为饿的时候啊，你试试看，你如果饿肚子的时候你去念佛看看，你没办法念佛，你念的都是妄想，等一下吃什么，是这个好那个好，这妄想就很多。